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那我们准备我们的心，那我们来聆听神的话。父神，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在这边聚集，我们也求神你这时候你的话语来向我们的心说话，带来亮光，带来启示，带来能力，带来改变，带来突破。我们诚心聆听神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交托一切在你面前，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活出上帝的使命。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可能或许你们已经听过这个故事，就是有三个石匠，就是曾经有一个人经过了一个建筑工地的时候，他就见过这三个人在那边很忙啊。第一个石匠，他就问他说：“你在做什么？”他说：“你没看到吗？我在困口饭吃。”他走过去就问第二个，他说：“你在做什么？”他的第二个石匠呢，他就说：“我在做全国最好的石匠工作。”哇，声音很大哈。他又走到第三个的时候，他就问他在做什么，他说：“我在建造一所最有特色的大教堂。”他们这三个人有什么不一样？这故事没有完。多年之后，他们看到的是第一个石匠手艺毫无长进，之后被炒了鱿鱼。第二个石匠呢，可能他勉强保住他的饭碗，但是有项目就有工作，没有项目怎么样？再去翘脚。第三个石匠呢，他成为著名的建筑师。再有人发现他们这位不同，就是这两个石匠前面他们的回答，他们只顾到怎么样眼前的那个利益。他们第一个石匠所做的是必不得已，是一个谋生的工具，而我就混口饭吃，为了吃而做。所以第二个石匠呢，可能是有一点激情，他要做一个最好的，但是呢，却缺乏看到他更远、更大的一个目标，在他的人生当中里面。第三个石匠，我们发现到他在做石匠的时候，他不是单单只看到他是一个石匠，他看到的是一个更加伟大、更加宏观、更大的一个目标。他活着就是怎么样？他要做一个更大更有特色的一个大教堂，确实有一个不一样。那我们今天我们做神的儿女的，我们的人生的使命当中的目标，我们的生活态度是什么？我们的生活是否像第一个石匠，还是每天活着是困口饭吃，还是我们像第二个石匠，可能好一点，生活里面有个激情，但也是为了干活而干活，而不清楚到底在为谁忙，为谁做，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今天或许这也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里面，我们身为神儿女的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的态度。我们当然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的跟别人很多人一样，我们有工作，可能有学业，可能有工作，有生活，有学习，做事情，其实不是为了做事情而做事情，而是有一个很大更大更大的一个目标，到底是什么？其实是为了是荣耀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里面，保罗也常常曾经在他们当中里面那个哥林多教会当中也跟他们讲，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神而行。在我们这一生当中里面，怎么样得到神的美好的那种美好的旨意，就是荣神益人利己，对吧？荣耀神，利人带着别人的好处，利己来带自己也有好处。对，荣神益人利己。当然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如此来一直荣耀神？其实在我们的信仰当中里面，我们的信仰就是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使命。当然我们在讲说这个上帝的使命，这个大前提就是去传福音，做啊，让去使万民都做他的门徒。但是在整个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其实信仰 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就是使命。怎么说呢？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信靠，当我们在那一天我们在信耶稣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就不能跟使命的脱节。我们信靠耶稣基督，就是天天刻意的为人群，为耶稣，在人群当中面为基督而活，也就是说为耶稣基督活是带着使命去见证他，去荣耀他，去高举他。在我们生活当中里面，其实很可惜，可能或许很多人以为，哎呀，我来教会嘞，我参加教会，我参加诗班，我参加赞美，我参加祷告，在教会里面读经，这个就是教会里面做的事情，这是重要，这是必要。但是当我们走出教会之后，我们怎么样？可能我们变成另外一个人。我们的家中里面可能或许是一个又打又杀又骂啊等等那些人，在教会里面的哇很好很乖啊，人家看到去笑眯眯的，很可爱啊。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里面，你可能是一个法利赛人，在里面指指点点，做的跟你的信仰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件事情，讲一套做一套。这是我们可能生活当中里面，我们说如果说我们信仰就是生活的话，我们信仰其实就是一个使命，要荣耀神。我所做的这件事情，我们真的是为基督而活，是荣耀神吗？我们是否刻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里面，天天将耶稣带到我们的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婚姻生活，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职场生活，我们的社交生活，带着使命把圣经的信仰具体的从生活里面呈现彰显出来，以致别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见耶稣，听见耶稣，感受耶稣，只有他能够一样的相信耶稣。所以真正的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其实是不需要广告。这很可惜，上个礼拜我记得我们何敬牧师他有曾经提过一个人，讲过一句话，记得这个人吗？甘地啊，很出名的一位以和平来征战的一个印度，他早期是在南非里面出生的一个印度人。他早期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律师，那么他对基督教非常的崇拜，就是说他敬仰这位，他甚至他说并非排斥基督，他爱基督，他甚至说是因为你们基督徒当中那么多人如此不像基督，所以他才不走进教会。甚至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基督徒真正按照圣经里找到的基督的教导生活，就真的活出来，活出那个使命出来的话，所有的印度人今天恐怕可能都会变成基督徒。这是他讲的话。那早期的时候为什么他在追求的时候他去了一个教会，就是他做年轻小伙子去了当地的教会，你懂南非的那个白种人跟所谓的有种的那种野色的人的分别是很大很大。他有一天他走进教会，教会的长老指着他，嘿，穷鬼，你来这里干什么？这地方不属于你。也因为这样子，他从此他不大进那个教会。很可惜啊，因为可能就是你好像是一个法利赛人这样，我们这里是有身份的人在聚会，有身份的人在聚会，你这个根本不配来到这个堂会里面来聚会。所以难怪他说活出福音是在开始，在中间，在最后有效的方式，不是刚刚开始，哎，我是基督徒之后我就跟教会而已，没有关系，其实家里面是家里，而不只宣讲，而是要按这个光来活出生命。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扎心。那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如果我们生命真的活出基督的样式，活出那个使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彰显出来的话，今天我相信我们好像有点像是花蜜吸引蝴蝶一样，不需要广告，不要宣传，不需要， 人家看到的时候，哎，你是基督徒吗？哎，你这么做一定有他特别的这个原因的存在。所以信仰是生活，生活是使命，这就是使徒门徒，就是使命门徒的一个人生。那我们当然今天看到怎么样活出来，我们就看到用这个圣经当中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圣经的以斯帖。这个以斯帖当中，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让我们的一个教导，那么一个榜样。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斯帖第四章第十三到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来读，来，一二读。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不要自己以为在王宫里强过任何犹太人得以幸免，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吩咐人回复莫迪改说，你当去召集苏珊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你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委力去觐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提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做。这个以斯帖的大概的一个背景，当时发生这么这样紧急的一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因为以斯帖是完成是在波斯王朝结束之前，大概是460年，不过他们整个记载是从485到465年的期间发生。那么书上那边讲就说，他们是介绍这个普尔节的由来以及犹太人所普尔节的那个责任。当然事发的事情发生是什么呢？当时候亚哈随鲁王，就是在随鲁王王帝在执政的时候，他的这当中有一个大臣叫哈曼，这哈曼是一个很有势力的一个大臣，能宰相。当时候哈曼就跟这个犹太人，也就是莫迪改，他要建一个东西的时候呢，他说每一个人都要向他低头啊，磕头。当然莫迪改就不肯，所以这个莫迪改呢，就因为得罪了这个哈曼，这个哈曼很不高兴，就要向王起誓，王啊，请你下一个指令，把这个莫迪改给杀了，不但是如此，把他的犹太人的民族给杀了的意思。所以在这个紧要关头当中里面，莫迪改就向王后来求救，因为这个王后当时候这个，所以以斯帖他也成了王后，他也是犹太人，但是王就是神就借助这个以斯帖施行的拯救，最后呢事情得到解决，而哈曼自食其果，整个犹太族就被救赎改变了。之后这个莫迪改跟这个以斯帖也重新的被王上来重用。可能再讲多一次，就是莫迪改的关系跟以斯帖什么关系，他们都是犹太人，被掳之后的去到波斯国里面住的犹太人。莫迪改其实领养了以斯帖，从小就没有父母啊，从小变成孤儿，所以这个莫迪改呢，其实就是他的，算是他的叔叔，那么他就把他领养，他作为他的女儿。所以在这个当中里面，整本书当中的以斯帖，我们看到的是他没有提到上帝这个名字，很奇妙哦。让你读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里面，没有一处谈到上帝或者谈到神。但是却奇怪的是，看到整个事件的过程当中里面，看到神怎么样的引导，奇妙的作为在他们的这个以色列的民族的身上，借作一个小女子，彰显了神的带领。可能那件事情发生都不是偶然，可以确定的是，当我们成为神儿女的那一个时刻开始，我们的生命在神在意，神在掌管。怎么样去完成这个伟大的这个使命，在他生活当中里面活出上帝特意带给他的身上的一个大使命，就是这个以斯帖，他确实非常的了不起。虽然是小女孩，小女子，我们叫小女子，她是做了一个非常伟大 很了不起的事情，他活出了使命，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想下面用几个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要点就是他活出了使命，懂得把握机会。可能机会常常给那些做准备的人，机会来了你要抓住哦，你不抓住他怎么样，有时候就会溜走。常常有人这么这样比喻，他说机会就好像一个人上面有一个脚来到你面前，如果你不抓住那只脚的话，他一转身过去，他后面的头是光秃秃的，你要抓都抓不到，溜走了。还有一个人活着的使命，就是要怎么样去把握这个机会。但是机会会留给那些单纯委身遵从主旨意的人。这个好像讲来很容易，执行起来在生活当中里面没有机会，我怎么样去抓，怎么样去把握，对吧？刚才我们在这样讲，没有机会。在当时候的那个波斯国王国当中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卑微的一个小女孩，就是小女子以斯帖。她的原名其实就是在希伯来文当中是叫哈大沙。哈大沙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星星，也不是那个黑猩猩，那个动物园里面的黑猩猩，不是啊，猩猩是天上的那个星星的意思。哈神要借着这个星星，叫星星，那么拯救以色列人。以斯帖其实当时他们这些都是被掳到这个苏珊城去，那么以斯帖从小其实就没有父母，是个孤儿，后来由他的自己的这个莫迪改来领养来带大。那么像这样一个卑微的小女孩被掳到这个他国去的时候，又是名孤儿，她怎么样拯救以色列民呢？她的机会在哪里？当时的波斯国其实大到怎么样的富盛，怎么样的富裕，从亚哈水鲁王的王朝的之后，他的领土可以大到从现在今天的非洲的北部啊，就是包括突尼西亚这些Egypt 这些国家北部，跟欧洲的一个小部分，还有一些整个小亚细亚延伸到亚洲东亚，还有一些印度的那部分一带去，而且管辖的省份多达127个。那么在位的第三年的时候，他就大摆一个宴席，这个大摆宴席把国家的财富跟他的一切的珍宝啊、珠宝啊等等就展示出来。你想我们一般上我们去展示展览厅也好，去那些 exhibition 最多你看几天，3天5天，懂他摆设几天吗？180天，整半年 show off、showcase 给别个人。所以我想他这个当时候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兴盛。那么在王摆设宴席的时候，他不但愿意把他的财富给人家看，他愿意什么叫王后那个瓦斯提，那么来显示他太太的美貌，当然向众人来炫耀。所以当天当然他摆设宴席的时候，其实他的王后也很忙的，王后也在后宫里面也摆设宴席，可能在那里他也在 show off 他的金石宝石之类的，是吧？show off。看我的金皇帝给我的那么当然王就招他出来的时候，他要叫他做什么呢？叫他做好像模特儿的 catwalk 走猫步，是吧？叫出来 show off 我太太，你看我王后。但是这个王后拒绝了，他不出来。那么根据的一些什么理由，到底为什么他不出来呢？我做了一点点点的一些研究的时候呢，我发现到其实可能当时真正的原因不清楚，但是有几种可能性。第一呢，可能是当时的波斯国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男跟女的那种分别哈，你不能够随意的就露面啊等等，不许那个妇人在男性的那个什么情侣当中里面去露面，有视他的身份或者侮辱跟尊严，是当时他们的一些规矩，他们的一些文化。或者因为这个是半醉的大王，在喝醉当中里面就属于哎呀叫我的太太出来啊怎么这样之类的，那也有可能。但是第三个可能是什么呢？历史记载有可能他是怀孕的， 怀孕了的大腹便便走出 catwalk 好看吗？可能不好看，说什么顶号，所以可能就是有这样的可能或者这样的理由，所以他就拒绝了王的命令。你想拒绝王的命令可以吗？当然是不行。所以就拒绝王的命令遭到什么？遭到王的大发怒气。在礼节上哪里有这样的可能性？王给的命令，王讲的话你不听，死路一条，对吧？所以真的在大臣的面前的面前呢，在众人面前他拒绝了，有没有面子啊？王有没有面子？王没有面子。所以王就跟那个谋士就商量了，这样的女子要不要给他留下来？这样的事情如果被传开的话，哎呦，妻子不听老公的话，不听王的话，王后都能够违背王的吩咐、王的命令，话不得了。这些男人基本上抬起头来，不行啊！所以他们就要把他给废掉，打入冷宫。哎，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他就重新要兴起另外一位赫王裔的一个王后，所以亚哈随鲁王就在苏珊城里面在挑选王后。所以选王后是一件大事情啊，很大的事情，因为选王后肯定要选一个比较有什么有姿色的，对不对？对吗？我们现在看过去啊，好些我们的姐妹们都是很漂亮的。那如果是有一天人家是要选你做王后，你要不要？有机会了，好吧？可能不敢出声，可能要看那个国王是谁啊，长得怎么样，还要不要上选？那当然是说，这个机会来了，你愿不愿意成为王后？在被选当中，你们其实是有条件的。他们在这个王宫，在王后，他们选这个王后的时候，当然，若你不是贵族，或是你是这所谓的royal family， 就是他们整个在这个王族当中里面的有关的一些公主，你根本没有机会，对吗？他们都是分配来分配去。你看欧洲的那些王帝啊，娶亲啊，他们都是这样的，都是跑到欧洲的另外一个王啊，那个什么他们的子孙当中里面啊去选啊选去啊，他们都是在贵族当中里面，跟他们的王族当中里面去选。所以如果真的要挑选一些普通的平民，少有，很少有。所以当然当中里面是一个很竞争。那么当然你会说，我不是公主，那真的没有条件，完全没有这个机会了咯。不过在这个挑选当中里面的这次的声明当中，很奇妙的是，这个王他说他在苏珊城里面去挑选，只要你是住在苏珊城里面，你就有机会。很奇妙哦，神要在高举那些爱他、等候他、愿意遵从他旨意的人，所以这个时候以斯帖才有机会被选的可能，进入了王宫。这完全是神的一个作为。以斯帖进入了王宫之后呢，他的美貌跟良善，根据圣经的记载，他说他懂得做人，小的懂得做人的话，还有情商很高，所以很多时候负责人的那个掌管女子的那个太监西该也很喜欢他。所以以斯帖在王宫当中里面待了一段时间，当他去见王的时候，当然就要怎么样，要去打扮。见王可以随便吗？不可以随便，可能当然就是说没有这个去挖空心思里面去准备，但是他也没有特意的很多的一些要求。像当时的苦德哈，除了女子这个他要给他的话，确实看到他的喜欢是他的单纯，他的一个就是小女子，很卑微的一个小女子在那里，他必须可能在还没有见王之前，他可能在王宫的后面后院，可能每一天都必须要怎么样，要吃得好，对吗？要只能要有香精泡水，有香草，不懂是不是泡牛奶还是什么泡到白白的啊？是不是那种洗澡？以前没有那个什么肥皂之类的，可能是香水啊，很多打香水打得多多的，那么能够把自己弄得 白白香香的就是了。那么等到见王的时候呢，才能够去见王说，哎，我在这里，对吧？王才会能够喜欢。所以当时候其实以斯帖可能或许他不单只是他单独一个人，还有许许多多的一些女子都要去见王，要选王后了哦。哇，每个人都很竞争的，要把自己打扮的像样，让王能够注意到，可能这边插大花还是什么大小花什么之类的，放黄金啊之类的，希望王能够注意。但是我们看到的是机会呢，属于那些单纯委身遵从主旨意的人。以斯帖他没有如此的做，他只是怎么样，他只按照他这个哈西该所吩咐分派给他的，他别无所求。所以看见他没有把自己弄得花枝招展去讨好皇帝，他就是那么一个单纯善良的一个女子，他没有一次来故意的去装饰他自己。神却眷顾他，当他去见王的时候，王就见到以斯帖眼睛就发亮了，哎，哇，王就很喜欢他，王就把王后的那个冠冕就戴在他的头上，立刻封他为王后。在人看来，其实以斯帖可能就没有这个机会，他是一个孤儿，是一个外邦的女子，是一个偏偏就是一个很卑微单纯，他却成了帝国的一个王后。和他这个等候，等他委身慢慢这边等候的一个心灵有很大的关系。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认为我们没有机会，什么事情都赶不上，生活在这个世代当中里面，我们总觉得可能我们自己太过老实，太过单纯会吃亏，会吗？在商场上好像是战场一样，你不吃我，我就吃你，对吧？啊，很多时候你的东西也不能够做，那个活动也不能够出席，这个东西做不好，不能够做。如果在一些场合当中，你不给一个过壁率的话，或者 under table， 啊，很多时候行不通，工程拿不到，那怎么行？没饭碗吃啊，机会就溜走了，对吗？可能他们说那个东西呢，可能做基督徒好像似乎很吃亏一样。但是以斯帖的事情给我们很好的鼓励，一个基督徒如果是愿意单纯的委身在以我们的耶稣基督，如果愿意单纯的不存任何目的的委身跟随主，遵从主的旨意，神必要在你的职场上怎么样的来带领跟祝福，让你能够彰显能力的一个机会。早年我也是认识了这位弟兄，当然这位弟兄是在我们教会，这个早年他也是跑国外的一些外销，那么常常在做生意当中里面到国外去，你知道在国外 应酬是难免，因为你要拿订单，你要有生意，你必须要应酬啊，跟当地的一些大老板也好，那么跟他们一些应酬。他自己是个基督徒，很爱主，那么知道这件事情确实因为不能够讨神的喜悦，去那些什么夜生活，不谈生意，先做啊，先去享受享受所谓的一些夜生活的活动。他这次是很难，因为他说如果不赔怎么办，没有应酬，没有生意做，订单不来，他没有生意，怕失去，所以他就很苦恼很苦恼。在一次的讲道的时候，他听到了启示，他决意要做一个委身的基督徒，他就叫说教会的弟兄姐妹跟牧师呢来为他祷告，他也为这件事情祷告，他就决定下一次去的时候，他不跟这一班人一起去夜活动，那么在就是不该去也不该去的地方停止一切的夜活动。那么在他继续为他祷告的时候，下一次来的时候呢，他说如果有继续有订单的话呢，哈利路亚，他说感谢主，若是没有的话呢，他说恐怕他就必要收拾去啊，收拾包包，可能就是没有机会了，可能就是泡汤了。但是下一次去的时候呢，他确实还是跟往常一样，那个大老板就说，哎，来我们先去应酬应酬，一乐一乐一下。那么他说这一次呢， 他说对不起啊，我不去了。那老板说奇怪，说你不去，我们往常一样，你跟我们一起去吃喝玩乐吗？他说这次不去了，我决定了不去，我是基督徒，那我不去。老板听了就笑他喽，呵 ，OK 不去不用紧，没有关系。希望他老板这么想，希望他下次能够来，这次可能不舒服还是怎么样，不用紧。那么他们就去在里面，他回到饭店里面就去继续的祷告，希望也不懂怎么样，会不会这次谈的时候真的会怎么样，他也不知道。奇怪的是，回到国之后呢，哎，生意照样的进来，他就觉得奇怪了。Anyway， 他就回去第二次，再回去的时候，这次老板又看到他了，哎，来来来，我们又去，来来来，好不好？去夜总会，来来去那些什么活动一下。他说就没有，他说我还是不会去。但是我想问一下，那继续你为什么继续把这样的订单给我，继续给我们来往？那个老板说，其实当时候你说你不去的时候，我还以为你是不舒服，或者是你以为你说你是基督徒，我就看看哦，就试试看哦，可能你是说说而已，你这次讲哎，下次来的话你还是会跟我来的。就奇怪了，为什么你会谢绝，会拒绝的这样好的一个娱乐的活动？原因是你说你是基督徒，我就硬硬看是不是讲讲，可能之后说不定你溜下来参加我们，说不定。老板其实从那个开始，他知道他佩服他这个人，他的决意不跟随他们去鬼混，跟做一些这种不该做的事情。老板说这个人其实可靠，我信任他，所以因为他这个弟兄在市场上他尊主为大，神就在他的工作上面确实祝福了他，生意方面没有减少，反而增加。我想切记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的话，其实很多机会会出来。所以你说我们愿不愿单纯的遵从主旨意，单纯委身，愿不愿意上帝会把机会赐给他。我说我们愿意的话呢，神会给那些谦卑的人同在，拒绝一切骄傲的人。活出使命呢，我们可以懂得勇敢的去面对这个挑战。挑战来了，怕不怕？会有很多的问题，会有很多困难，会有很多一些事情发生，可能不如意的事情，不像我们想象当中里面的那么的一个期盼。怕不怕？可能我们害怕，可能我们新加坡人也是一样，怕输，对吗？怕落后，怕输在起跑点，怕死，甚至有人怕老婆也有哈。生活里面不会因为你害怕就没有挑战，对吧？但是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里面，我们信耶稣的话，其实那时候我们会被排挤，有时候我们也会被讥笑，有没有？我早年我信耶稣之后，我跟我父亲谈的时候，我父亲说你那信雅福建话雅科啊，然后把那边雅说变成雅科啊。所以他说这个东西你不用去信啊，不用啊。但是后来他却神却改变了他，他却信了耶稣。但是当然在当时被排挤被欺笑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勇敢的去面对挑战？当我们看到卑微懦弱的小女子这个以斯帖被提升为王后的时候，我们心里可能替他高兴，因为他有名利了，他有地位了，他有这个享受那个荣华富贵，对吗？多么好，王后好不好？做王后跟在皇帝后面就出席，没有的话坐在家里面享受，有人服侍他，好不好？不好啊，不想做吗？如果我是你的我也想做，不会，多么好，能够享受尽那种荣华富贵，对吗？那么当然在这个当中里面，在王宫里面可以做安逸的生活，那多好。其实上帝给这个以斯帖这个王后的这个位分不是没有道理的哦，他确实只让他神要在他的位分上要使用他，要使用他。圣经当中说这个阿哈曼恨恶这个莫迪改， 因为他不像不尊敬他等等哈，这个哈曼哇很骄傲，就很受不了这个莫迪改该死，那么他就不他向他下跪，他就调查出来，因为莫迪改也是犹太人哦，那么就起了这个杀机，他不但想杀莫迪改，他要把犹太人全族都给灭了，他就向这个王提议，请王来降令来降旨，杀掉所有的犹太人。他甚至向国库捐了10,000 他连德的银子，王帝是答应了，但是王帝没有收他的银子，所以他就出去了。在这个很紧急的关头的时候，莫迪改传话给以斯帖，说要为犹太人来说话。所以他这个第四章第一节当中里面，他说莫迪改知道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他就撕裂了衣服，披麻蒙灰，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他其实听到了之后，他非常非常的难过，他的民族要被毁灭，要被这个这样的一种哈曼，这样蛮奴没有条理的一个人啊的一个 的大臣给毁灭，所以他非常非常的伤心。他就把这句话传到这个以斯帖，就希望以斯帖做一点东西。所以四章第十一节当中里面，王的所有的臣仆和各省的百姓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未奉召见袒露内宴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处死。哦，虽然他有这个位分，他有这个地位，他这个王后，他可以随时见王吗？把这个话传给王吗？在当时候的规矩， sorry， 你不能够，王不召你不行。王可能有许多，不单只是一个王后，可能还有三妻四妾很多的嘞。啊，今天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的，还要排。今天是一号，今天五号，后天是大十号，怎么等等？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地位。所以这个王后以斯帖，他说，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但我没有被召进见王，已经有多少天了？30天，所以王不召见你，不可以随意进去的哦，对吗？所以在这当中里面，所以这个力不足，心确实非常的那种爱莫能助，或者是无能为力，甚至莫迪改叫他来了，请他帮忙跟王请求请命，把这个大子们把他给做一子，把他给除掉，不能够杀灭所有的犹太人。心里面他们非常的想帮，但是帮不了这个犹太人，他有很大的挑战，很大的困难，要面临出使的机会。如果他单独这样就去见的话， that's it， finish， 可能王就说你干嘛来的，为什么谁叫你来的，出去啊！就像他对那个我提示的那个他的命令一样，就把他打入冷宫也说不定。我们看到的是第四章第十三、第十四节，跟我们读的是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不要自己以为在王宫里强过任何犹太人就得以幸免，你别忘记哦，你也是犹太人。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因此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这句话对以斯帖是非常的震动的。他回想他的经历，他知道他的这个位分不是凭他自己得来的，他是个孤儿而已，他只是一个外邦的女子，他能够在这个万民的女子当中里面被挑选，选择成为王后，他知道这些都是神的恩典。耶和华的呼召和使命似乎借着莫迪改的口向他显明，莫迪改把这个话传给了他，不要忘记哦，你也是犹太人。所以他确实他明白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位分，他勇敢的去面对这个挑战，不知道怎么做。但是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里面，可能或许也像这个以斯帖这样面对挑战，不懂怎么做的时候，给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一个启示。 我们的生活当中里面的层面可能或许非常完完全全在社会的当中的这个关系当中，我们可能也看见的是很多很多的挑战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当我们选择顺服上帝的时候，我们会遇见挑战，甚至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意、我们的地位、我们的财富，我们都会遇到挑战。怎么办？认输吗？逃避吗？就 OK 啦， that's it 咯，认命吧。啊，我们还是要接受，还是要勇敢的去面对挑战呢。我想这个今天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以斯帖，他讲了，他说我要靠着主的时候，我愿意，我愿意你让我去面对喜悦的那种方式，我也愿意让我去面对我不喜悦的挑战。所以在这当中里面，以斯帖这样的心智，他不但没有死，他之后他甚至拯救了整个犹太族，在把他们升得更加的高。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我们看见了以斯帖当时候他所说的，他说死就死吧，他说但是你们要怎么样，祷告三昼三夜。不单是如此，你们祷告，我也要祷告，我也要在禁食祷告三昼三夜。才智是为了现今的机会，我相信神置放以斯帖在的位置上面，就像神置放你在这个家庭，在这个这个职场上面，在这个不同的地位，你有这个位分，你有这样的一个位分在那里，神会使你在你的位分上面散发出你该散发出的一些光芒出来。弟兄，刚才我讲到那个弟兄，他决意不在商场上去以这些老板啊，这些在生意上面的去应酬，在商场上他要荣耀神，他不做神不喜悦的事情，神就使他升高，他战胜了，他得胜了，他也做了一个美好的一个见证，他不做这些不喜悦神的事情。其实不单只是大事情，在小事上有的时候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生活出来怎么样荣耀神的主的名。我记得孩子还小的时候呢，有一次我们去吃饭，到今天我孩子还提，他还会记得当时候是怎么吃饭。我们 吃中饭的时候，我还记得买东西，以前是买东西他送过来的哈，送饭到你面前，现在没有，现在是 self service 啊。但是以前我们做的时候呢，叫一些小贩他们就送过来，我们就还钱，然后付的钱，今天是先付钱才拿东西的，以前的是拿了东西之后才付钱。所以我记得当时我付钱的时候呢，我是大概是两块钱，我就给他五块，应该是多少钱找回来啊？应该是三块钱，不是很容易吗？我拿到手上的时候，哎，我算是七块钱，哎，不对，八块钱，我去结算，两块钱，三块钱的，但是我给他五块。他给我七块钱，八块钱，不是八块钱。我说：“哎，奇怪了，我就不对，我就把那个五块钱再还给那个老板。”走了之后，我的孩子看到说：“哎，哇，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哦。”有人说：“哎，你很诚实。”没有说因为哇好啊，多五块钱我可以收了 forget， 可以免费吃一餐，有没有这样？也是我们在小贩中心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吗？找多点钱给你，反正不用紧的，没人知道，就收了 forget 里面。但是这个都是一个见证哈，我们相信我们在小事上忠心的话，神也会在大事上会托付，能够在很多事情上面，神也会这样的祝福我们。所以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希望我们在我们的位置上，在我们的财富，在我们的财富，在我们 的定位上面，我们怎么样的去荣耀主，能够活出真的那个使命出来。以斯帖确实做到了。第三最后一点，我们看到的是活出使命要坚定信赖上帝。在这当中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活出使命当中，不单是要把握这个机会，要勇敢面对这个挑战，我们要坚定的信赖上帝， 要同时做好充分的准备。以色列已经30天没有见王，你想他是可以随便去见吗？不可以，还被处死，除非王向他伸那个金杖，他才能够去召见他。所以面对这样的困难的时候，他怎么样告诉他们这些人，他说他们必须怎么样，所有人三昼三夜里面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子做，然后做好准备，死就死吧。但是他这个不是一个消极，他这个东西是很决意，他知道神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帮助他，会让他能够知道神有他美好的旨意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当能够坚定的能够仰望神在这些事情的话，当然就从那里看到的是他在三昼三夜当中里面，我相信神的给他的这所谓的这些准备当中，神听了他们的呼求，向他祷告，就像那位弟兄一样，他确实是祷告了。胜利有没有他不知道，但是他坚决的他不参与这些业活动的话，他知道神在这些事情他掌权，他坚定的把他交在神的手中里面，他恳求迫切向他祷告，不但是为他自己来祷告，也为他的所有的这些犹太民族来祷告，同心合意的能够见证神行那奇妙的大事。可能今天你我也面对很多的挑战，几乎我们坐在今天的话，我们不可能没有挑战。在生活当中里面，你有你的软弱，我有的困难，你有的问题，我有我一些难过的时候。当然每个弟兄里面，我们当然都会说有，确实是会有，有大有小，有多有少。但是我们有没有像以斯帖那样迫切的在上帝面前来恳求，恒心迫切等候神？如果我们有的话，神必定会行大事，上帝并将行在以色列跟以斯帖这些民族身上，奇妙的事情也会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神是行大事的神，不但坚定了他信仰，他的那个信赖，他也一样的做好充分的准备。反正死就死，就活就活，反正死活就是这样，他仍就这样迫切在神面前这样的祈祷祷告。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里面一样活出这个上帝的使命，我们也要做好我们的准备。在我们的当中里面生活，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使命。以斯帖的故事让我们学习如何活出使命，活出使命要我们的把握机会，而这个机会属于那些单纯委身遵从主旨意的人。活出使命要勇于面对这个挑战，要知道神置放你在特殊的那个位分上面来发挥你的才智你的恩赐，这就是为了现今的一个机会。活出使命也要坚定的来仰赖上帝，同样做好充分的准备，因为耶和华是你随时的帮助，你坚固的保障。我深信我们今天我们的神也给我们足够的能力力量跟智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里面真正的使我们活出真的上帝这个美好的这个使命，在生命当中里面去荣耀神。神因为是一位有慈爱有恩典乐于施恩给那些谦卑的人的上帝。今天可能或许我们今天会碰到很多的一些挑战，在你我的生命当中里面，工作场所里面，可能或许你有你自己的困难，自己的一些问题，能不能够像以斯帖一样禁食祷告等候仰赖那位上帝，让自己委身愿意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很多时候我们委身坚守，天天进入带入使命，高举基督，让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不是你能或者是不能，因为神凡事都能，关键在于你肯不肯活出这个使命。上帝必能，如果你肯的话，愿意的话，你也能够一样的。若是你愿意今天 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活出让你自己的荣耀彰显在我的生命里面，让我的生命里面就是一个使命，让我生活当中里面就是一个使命，让能看见基督，让我们见证基督，让我们生命当中里面彰显基督，让我们一生里面都能够荣耀神在我们的生命。好不好，这时候如果真的你愿意的话，我也邀请你，如果你真的愿意的话，你可以做这以下的这个祷告。我求神我们在一起这样的祷告的时候，求神充满着我们整个生命，使我们真的活出这个使命出来。不管你大年纪，不管你是多年轻 的基督徒，你只要你愿意，你只要你肯，神就能够在你生命当中里面来彰显他的荣耀。